到第九章了哈。好，到了第九章呢，似乎又在同行一些事情。但是你知道，这是摩西将离世的时候七天当中第二篇演讲，他就语重心长的写了这些事，然后写了这些话，因为他已经走过两代了，他很清楚到底历史是怎么样在走的，他也经历到上一代的败坏，他也感受到下一代的重要性，所以他是好像写了遗言一样，人之将去，其言也善，他把这样的语重心长的话告诉了新的一代，所以要了解他的心是如此的。所以你看到新生代，他就开始告诫他们。所以在整章里面讲到几个字，认识这两个字，认识。我们要认识，要认识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本性，要了解这个，以致我们才能够很顺利的进到迦南美地。认识很重要，我们神也要我们跟他什么？接触，那接触之后要多多认识神，神要我每一天都要认识他，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他，从真理的角度来认识他，或是从自我的本性都可以认识这位神，因为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所以我们要认识他是何等的重要。好，那认识这个字呢，你看到摩西在写的时候跟他们讲的时候，第一个是要认识人的本性，特别是自己的本性一定要知道，以至于我们才能够进到这个迦南美地，得地为业，顺利的得着神的祝福。好，第一段呢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第一段，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预备，请来。
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诚意。那名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走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得来得着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着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赐的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是 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
好，第一段要认识我们自我的本性，要了解。那怎么认识呢？这边讲到第一节，讲到以色列你当听，很重要的，要认识要从听开始，跟我们耳朵有关系，我们听力如何，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听进去，然后呢，听的时候有没有百分之百的听，还是有选择性的听，还是说我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听的很多的问题，要学习，我们要完全听见神的声音，听到神的话，不要有所听，有所不听，或者选择性的听，有条件的听。他说以色列啊，你当听。以色列啊，是神告诉他的名字叫以色列，过去叫雅各，现在已经遇见神了，叫以色列。那这以色列呢，是神特别给的名字，叫做王子的意思，神的王子。弟兄姐妹，以色列如今还在，很多的国家已经不在了，但是以色列现在还是在，因为神认定他是我的儿子，是我的王子。今天我们是属灵以色列百姓，我们请记得我们都有聆听的耳朵，所以你把以色列变成你的名字都是非常好的，套用进来就可以了。比如说国关中啊，你当听。好，我们要认识呢，请从听开始。听什么呢？神说话了，他说你今日要过约旦河，把它画起来，今日就要过约旦河。今日是指 now， 就是现在，你就要过约旦河了。过去上一代呢，曾经在这个在38年就来到了，但是呢，他们就闹脾气，他们不愿意进去，他们不信，他们怀疑，就不进去了，所以延迟了38年。但是现在时间又来到了，所以那一代已经过去了，但是神没有过去，神还是以色列的神，所以你们今天就要听。今天就要勇敢的跨到约旦河的河西去，从河东到河西，要勇敢的跨进去， 并且做什么呢？进去是有目的的，要得、得地为业，并且要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我们知道里面呢有至少七个国在当中，七个族群，昨天读了，七个国当中都是高大的，比你们高大，比你们强壮，比你们有力，并且他们住的房子呢都是高过顶天的城邑，代表城池呢很坚厚，好像铜墙铁壁一样很高大。因为他们呢都是亚纳族人，亚纳族代表说他们是巨人的意思，上次读过了，都超过六肘以上，一肘呢 44.45 公分，所以你把它算一算，大概有超过260公分呢。260公分很高大吗？当然很高大，是巨人嘛。你看我们的聪哥大概180左右就觉得很高了，可是你看260公分，你看 NBA 有260公分了，据我是所知是没有的啊。他啊，这个大陆的姚明只是230多公分，哦，那是 NBA 的球员哦。你看这260公分，个个都是如此啊，真的再看起来就是超美尔一样，很非常的微小。他圣经说又大又高，是你们知道的啊，也曾听见有人指的说，谁能够在亚纳族人面前呢站立得住呢？代表说你们在他面前呢无法抗拒，无法抵抗，根本就不用打了，小小只在当中，你打什么打？而且你在万族当中你们是最少人数的，所以去呢整的是死路一条。但是神没有说死路一条，神说你们要记得一句话，是哪个地方呢？第三节，你今日就当知道。把话起来，除了听，第二个要认识，要当知道。当知道很重要，因为叫 be assured， be assured 要确知，要确知，要知道一件事情，不管他们多么高大，巨人多少，城墙多么高大，哇，这个要跨境到约旦河，大家都恐惧害怕，有很多的危险等着大家，有很多的挑战等着你们。但是要知道一件事情 ，be sure， 要确信，要确认一件事就对了，是什么呢？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耶和华你的神会跟你同去啊，这要确认就这个了。不是要确认他对岸的有多么高大，人有多么啊，这个像巨人一样，多么难，多么多挑战跟艰难危险。你要确认一件事情，神有没有跟你们同行，神有没有跟你们在前面引导你们，并且神说我引导你们的时候如同什么烈火。你看到民数记也好，看到这个啊生命记也好，或者在希伯来书都讲了好几次，神是烈火般的神。他们前面40年就看到每一天都有云柱火柱嘛，上帝的本质像烈火一样，他是讲圣洁的意思，圣洁像火一样，不能容许任何的杂染在当中，不能容许任何的罪孽黑暗在里面，因为火的本质就是圣洁，要烧，要烈火般的神在当中。他说我与你们同在，并且在你面前引导着大家，你们要过去不要害怕，我是伟大奇妙的神，如同烈火，我造天地万物，地是我的脚凳，天是我的座位，260公分的鸟那人在我面前才是微不足道啊！引导我们的眼光要看见神应许，引导我眼光要确信神有没有我们同在，这是真正的信心。不在于多少危险，多少艰难，多少挑战，多少的困难，而是在乎神到底有没有在前面引导着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走属天的道路也是如此，要确信的是到底神有没有在前导着我，引导着我。有的话安心，不要害怕，我的神是伟大的神，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神。大到多大呢？他说是大神，当受极大的赞美，天没办法容纳了他，天只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多么大呢？很难形容，无穷的大。这个就是真正的信心。愿神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有些巨人，前面有些挑战，有些危险，有些、不晓得怎么攻个过去的，你觉得根本是无法、跟他比的，根本 没办法跟他站立的、无法、这个抗拒的，怎么办呢？请记得要放大神的应许，放大神的同在，他是烈火般的事，一过去烧光了，因为他是烈火嘛，一下子就烧光了，有什么可怕的呢？重要的是他有没有说话，他有没有同在，他有没有前导着我们，这是比较重要的。他说、神在你们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们就要数 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的灭亡。好，这个是讲到当听，也要当 be sure， 要当确信，要确知的。好，接下来神就在讲 第三件事情、哦、是什么事情呢？当你要认识自己的本性呢，要知道另外一个是在第四节，因为你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之后，你心里不可说，把它化解，心里不可说。人常常有心里的话在当中，人心会说话的，请你记得这个。有时候你的心在讲话，你要注意去听。有时候人心的话是出于自己的，不是从圣灵来的，那怎么辨别呢？你看一下就知道了。这边说，当你已经跨过去之后，也胜过了，挑战成功了，而且巨人都打败了，城池都收回来的时候，很开心，很欢乐了。昨天讲说，那个时候你就要谨慎。昨天讲有没有？提醒大家，极其的丰盛，另外一段是极其的危险。因为丰盛之后，人们就为什么不谨慎，就以为自己咯，什么都自己来的，我就搞了。这样的高傲自傲的心态就会出现。所以这一章又讲一遍，你心里面不可说，不可以说什么哪句话呢？耶和华将我带进来得这地，是因为我的意是外在雕了，是我的智慧，我们的战略，我们的策略，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军队，外在雕了。其实不是这样子，你看两个字其实就出现了。耶和华将他们将他们从你面前什么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不是因为你们的好，并不是你们的善行，你们的功德，你们做什么做那个都不是，是因为什么？是他们太邪恶了。原来迦南七族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是道德沦丧、宗教邪恶的一群人，所以神一定要把那种除干净，因为他们太邪恶了。进到那城市里面，人人都会被强暴，像索多玛一样，很糟糕啊，对不对？可以乱伦的，可以同性的问题啊，然后呢，跟兽也可以兽交啊，那孩子可以烧，活活的烧，烧死现在偶像的面前呢、啊。该不要灭啊？该灭。道德沦丧，然后呢，宗教邪恶，并不是你们好，乃是他们的恶。看到这个了吗？所以要认识自己本性啊，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今天能够服侍主，被神拯救，都是神的白白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也因着信，我们就得救了。你做什么都没有啊。真的要比下去的话，神就指出我们的本性。好，看下来，你进去得地，得他们地。第五节说，又讲一遍，讲一遍，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义，讲一遍嘛。然后再来呢，也不是你们心里的正直，把它画起来，心里面的正直。原来我们心里面呢，有充满什么？两个很重要的提醒，一个是不义。那什么叫正直呢？正直就是非常正确的事，正直。其实我们有很多正直吗？圣经告诉我们没有的。所以我们呢，不义又不正，了解吗？我们的本质是不义又加上不正，不正就是歪歪斜斜了，几下右边几下左边，你们今天早上 OK， 没有下午又不要了，起起伏伏啊，高高低低的，很像蛇在走路啊，是不是？早上 OK 啊，很感动，因为这边听到早祷会嘛，可到下午呢又遇到挫折，不要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因为有压力，有逼迫，什么都不。人的本质，请记得，不义又什么不正。原来这从哪边来的？从老亚当就来了嘛。老亚当，然后呢，传给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下来，我们都有罪性在当中。信主之后，请记得，我们要走向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要更新而变化，就是改变我们的自我。改变里面的本性跟本质，信主之后，不受完洗之后，马上完全变成清洁的心，没有的。你要经过过程，要不断每一天洗涤，不断的更新而变化，我们才会这个慢慢的圣经以弗所书讲一样，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一步一步来的。你下功夫就会长大成熟。你今天长得这么大，也不是一天吹口气就起来了吗？你是一天一天、一口饭长大成熟了，不是吗？是的，圣经教导我们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本质，所以不要骄傲， 不要自意，不要自己、啊、觉得自己很好。No， 也不是、啊、骄傲的问题或是自卑的问题，而是指出我们的本质有老亚当的本质，里面会容易骄傲，在成功的时候、得胜的时候，以为荣耀、啊、这个或是说自己呢得着这样的尊荣的，这是错误的。所以上帝指出说不义，还有什么不正，你们心里面没有正直，心里面没有公义，乃是因为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好，这边赶出去有两个原因，第五节，第一个是他们国民是邪恶的。好，第二个呢讲到说又因耶和华要什么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应许的话。原来神要赶出去，不是你们的好，如果要比好的话，我跟你讲没得比，比烂是有了，再来了解吗？比差劲是有的了，你们也很邪恶啊。你们看看等一下看到 下一段讲他们过去的邪恶嘛，所以要了解。所以你们要比邪恶比烂的，不要比这个。为什么要赶他们出去呢？因为神要你们进去之后干干净净，能够过这个圣洁的生活，那个地不再是邪恶之地，咒诅之地，叫做圣地。所以有时候你去到以色列，人家问你，哦，你回来圣地了、哦、Holy Land， 他们称为那个地叫做圣地，到现在都如此。哦，你来到圣地了、哦、为什么叫圣地？因为已经洁净过，是属神的，是归给神的。所以你看到吗？为什么可以、啊、这个住到那个地方呢？不是因为你们好，不是因为你们行了什么大事，而是重要的是这一地太多的邪恶跟咒诅。第二个是我跟上一代、上一代、上一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至少三代、哦、这三代呢都曾经跟我盟约，这三代的祖先都曾经跟我祷告，说好不好，我的祖先、我的下一代、子子孙孙都能够到了应许之地。弟兄姐妹，我们虽然不好，但是神却拣选我们。当我们在当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了，流了宝血，牺牲了宝贵的性命，把我们挽回回来，我们很感恩。再来，如果你信主之后，你记得一件事情，要为你下一代祷告，跟神立约，像、这个、耶稣一样，至于我跟我家都必要侍奉耶和华。这是最聪明的父母亲，你这一代就跟神立约，亚伯人就跟神立约了，雅各也立约，以撒也立约嘛。所以神是听什么？听约的神。阿们。聪明的父母亲祷告，主啊，我两个孩子都要给你用，我的孙子都要给你用，都要继续侍奉主。他爱他的人，守约赐下直到千代。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我对第五代的，我今天站的地方，我常常都回想，可能是我妈妈祷告吧，是我爸爸祷告吧，是我的阿公阿妈祷告吧，是我阿祖阿太祷告吧，才有这样子能够来侍奉主。所以过去的人祷告，让我们回想啊，我们要谢谢主啊，回到天上谢谢他们好几代就跟神什么立约啊，我们才能够侍奉主啊。阿们。神是你看会守约好几代的上帝啊。所以我们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一代要为下一代立约祷告，这是最聪明的。所以12月20号有献殷礼，那个是在立约，把我的孩子献在神面前，让他们都能够世代来侍奉主的意思，不是只是祈福啊，好像外邦人要祈福啊，那不是，他是一个什么献祭，我要跟神立约，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至少三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三代，在神面前祷告立约，神就守持约，守约了。好，所以你讲回来，看看以色列百姓到如今为什么神宠爱，因为亚伯拉罕跟他立约嘛，不是这个族群特殊了，特别哎呦什么好的表现，神就爱他们，没有，比烂，我刚刚讲很烂嘛，比差劲的很差劲，怎么差，怎么差劲，怎么烂，看下去就知道了。好，看下来，第二个要认识什么呢？把它写下来，第二段从第七节开始，要认识昨日的败坏，要认识昨日的败坏。好，第一个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认识人的本性嘛。第二段呢，认识我们昨日的败坏。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然后一起来读，读到第十八节。 好，这是第二段，我们来读一遍，请来。你当纪
念
不忘
你
在旷野怎
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被逆耶和华，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我上山要领受那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过了40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对我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你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耶和华又对我说：你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我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强大、更强、更大的国。于是我转身下山，山被火烧着，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我一见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的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了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
好，这是第二段到了18节。好，我们看到第7节到18节讲到，就是认识过去的败坏。过去历史的败坏呢，成为引为我们为境界，要看看历史到底人的本性多么败坏呢？他说：“你们当纪念不忘。”好，过去呢要纪念不忘，要牢牢记住，不仅要牢牢记住神的诫命、律法、典章，还有一个件事情就是要牢牢记住，不要忘记什么过去的历史，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过去的历史，我们就能够知道上帝在过去历史做了什么事，让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好，你看到吗？人性的本质是不正的，是不义的，我们了解了。好，接下来看到过去历史教导我们说，不要忘记当你们在旷野那个日子，40年啊，你们怎么惹耶和华你神发怒，把惹发怒那个惹圈起来。原来以色列百姓常常惹神生气哦，常常会惹人生气。请问我们会不会惹神生气啊？会不会啊？我告诉你，常常哦，只是我们不晓得我们就惹他生气了。那你也不要觉得我们的神是很爱生气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上帝他的爱很多的宽广，但是重要的是他要我们在旷野里面，昨天读的，为了要什么？要苦练我们，试验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如何嘛，然后我们愿不愿服他的律法嘛，这是把你摆在旷野的什么主要的目的。以色列百姓不了解上帝的心，没有摸着神的心，整天呢都还在埃及里面，埃及的思想，所以常常呢就是悖逆，他的本质就是悖逆。神说右，他就是左；神说往前，他就是不去，常常这样子的。然后呢又喜欢抱怨，又喜欢争闹，又喜欢呢在不要起起处处了。这是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特质，上一代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虽然人已经离开了埃及，但他的心还在什么埃及，整天都在想埃及的大锅饭那个肉锅那些菜，他都在想这些东西啊，流流的抱怨登了埃及了。我们的信仰有没有这样子啊？在旷野的时候流流我把他上卖信靠一样，不要来信耶稣，不要来丰富教会了，如其唱，其实都是错误的。因为你不了解上帝的心，他要帮助你洗净你所有埃及的所有坏的地方，所以败坏各方面只有在旷野才能够对付。阿们，在旷野你才知道完全的依靠他。所以神的心是用心良苦啊，但是以色列百姓不明白，上一代常常惹神生气，而且他们时常悖逆耶和华。在第7节，悖逆把它画起来，时常悖逆。Rebellion 这个字 ，rebellious 这个讲到什么呢？就常常来 背叛上帝啊，所以神要忍耐他们 多年哦，然后常常喜欢激怒神，很糟糕哦。好，第八节说，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什么发怒？何烈山是他们出埃及之后第三个月，他们就到何烈山了。那时候呢，哇，就开始背逆神哦，就开始什么，开始讨厌神，然后呢，就开始发怒，然后开始来激怒上帝哈，所以呢，很糟糕了，神就气到容被给他灭绝了，是这么这样的情况呢，会惹动神生气不容易哈。你看那这个族群惹动神愤怒，而且时常哦。好，接下来你看到吗？我上了山，领受了这两块什么石板，就在耶和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候，我在山上住了多少天啊？四十的昼夜，然后呢，没有吃饭，没有喝水，是完全的禁食哦。不要这样禁食哈、哦，我们基本上是要喝水就可以禁食，但是千万不要不吃啊，除非你是摩西特别的呼召了，想了解吗？但是你不是摩西的话，就不要了。最好是能够照着身体的能力能够承担的四十天可以禁食的，那就喝水就可以了。好，摩西为什么禁食？因为神要颁布什么约？神要颁布约，你想看看，这么糟糕的百姓，你会跟他签约吗？你的客户很糟糕，你明明知道他常常会什么讲话不算话，你会跟他签约吗？哎，这位神是这样的神呢？他爱不爱我们？他知道明明你是不公不义不正的人，常常会惹他生气，你还跟他签约吗？有这样子吗？他是神却这样子的神哦，那么很难明白，对不对？他爱有没有够深呢？够，因为他把你看成自己的百姓，自己的孩子，所以他对你有信心，他永远不会放弃人。你看到摩西呢就被引到山上去祷告，好，这是四十年前的事，神就在山上把约亲自的写下，怎么写呢？用两个石板，然后呢用他的指头，第一戒除了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戒他讲到说什么呢？不要这个什么造偶像啊，然后按自己的形象所造，天上的像都不可以，然后就第三戒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十戒呢要守安息日，第五戒呢要孝顺父母，就一步一步写下来了。神亲自用指头，哎，你看用不用心？从来没有这位神这样子了，亲自弯腰然后写。所以这个十戒重不重要？重要。十戒代表十个约，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为什么要不要用什么皮革就好了嘛？写写就好。为什么用石头？代表永远不会改变，刻上去就不改变了。今天一样，十诫是代表十个约定，神对你我把十诫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阿们。神不会跳票，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败坏，但是只要悔改，神的爱就继续在我们当中。阿们。所以今天是悔改日子，今天是得救日子，我们就趁着今天。不要像过去那一代继续背逆惹神生气。好，你看到吗？神在对摩西讲了十诫的时候，用四十天的时间跟摩西面对面，彰显他的荣耀给他看。好，摩西在山上一定非常的惊讶，又充满害怕，因为里面有充满的这些神的大能在当中哦，所以神就直接召聚摩西，召聚以色列百姓。那摩西是代表呢，到了山顶上去了，四十昼夜没有吃。没有喝，然后写完快写完的时候，第十二节说，神就对摩西说话，他说：“你赶快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带领出来的百姓呢，已经什么败坏了。你在这边很荣耀，在山上看见我的荣耀，我也跟你们立了约，但是山下因为你离开就败坏了。”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要有人带领我们才会敬畏神？是不是要领袖、组长、区长、牧师在的时候，哎，我就要走圣洁的道路，没有人看见我就走我的罪恶的道路，无人看吗？领袖稍微离开一下，哎，就犯了。爸爸妈妈稍微不在的话，家里就闹翻天了。这是我的信仰吗？还是一定要有人盯才会啊？我乖乖的，还是真的是从心里面敬畏神？像摩西一样，一路上跟随神， 我所在乎的只有神有没有同在就可以了。神似乎在山上，山下以为山上没有看见哦，因为神只留在什么山上。因为他们赶摩西到山上去嘛，啊，不要跟我说啊，你代表去说就好了。如果烧死的话是你家的事，我还在山下嘛，对吧？因为那边冒烟嘛，那边有什么闪电嘛，那边有烈火嘛，所以你代表去不在路来嘛，不在，所以你去就好了。他们的神学观是什么？神只停留在他们的范围里面，神只停留在什么山顶上，山下是安全的。这位神呢没有无所不知，因为只在山顶上而已，山下事情呢不知道了。像不像拜拜啊？你去拜说庙那个神还在，你要知道了，一转身你看，哎，这个好像神留在那个地方，彩蝶都没叮当，不会跟你回家的，也不会叮你的。可是这个是错误的神学，神不顶在山顶，他山顶山顶他看起来都是山下了，一清二楚，看见吗？他摩西呢被叮，是摩西看不到啊，神看得到吗？看得到。山下发生什么事清清楚楚，神就启示摩西赶快下山，你再跟我什么亲密的时候，敬拜的时候，非常 close 的时候，山下已经败坏了，你带出来的百姓赶快去制止他们。发生什么事？他说他们已经雕刻偶像，他们已经造了牛犊啊，这牛犊是他们在埃及看那埃及人在拜的那个习惯啊，用金用银啊铸造成的牛犊啊。牛好像印度教神看中牛，有没有叫神牛啊？是不是叫做圣牛啊？都要拜啊，牛来了赶快让哦，车子不能来把它包，为什么？因为是圣洁的。他们就拜那些过去的风俗习惯，所以摩西听到这个赶快下山，哎，到底神启示对不对啊？还是我听错了？拿了两个石板就下山了。到了山啊，这个半山腰呢，就遇到约书亚，约书亚在等着他，那一起下去，看到不得了啊，山下有什么？有庆功宴的声音啊，在开 party 了，然后呢，大家都叫哇，载歌载舞了。注意看下去，不得了了，怎么有人在抬什么金牛犊，开始在绕啊拜啊，就像今天的台湾一样，什么都乱来了，破坏了第一戒，破坏了第二戒，惹神生不生气啊？生气。我在山上要跟你们亲吻，跟你们立约，你们在山下这样子惹我生气。父母亲的有没有感受到了？你在准备很好的食物晚餐回去，可回去看到孩子这样子的，哦，更是悖逆的，气不气？摩西气不气？圣经告诉我很生气。生气什么呢？我在山上拼了老命为你们跟你立约，你就山下搞这一套。上帝这么爱我们，亲手用指头给我们写下十个约呢，对我们一辈子千千代都的祝福，但是你山下给我搞这个，竟然背逆神，不要神只要牛啊。金牛犊代表什么？ Money， 妈们，金钱，金的比较重要了，那看不到的撒龙伯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这种情况会拉扯哦。我们有没有单单的爱神胜过金跟银啊？这个是世界的冲击啊！我们记得神是这样子看顾以色列百姓的，所以你看那么十三节呢，耶和华又对我说：“你看这百姓是顽梗的，硬着颈项的。什么叫硬着颈项？就是顽固啊，顽固到底了，刚硬。”实心，讲都讲不听，很顽梗的，哇，这个百姓真的很糟糕哦。好，你看到吗？接下来神就讲话了，神跟摩西说什么？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什么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更大更强的国。好，于是我转身下来哦，山就被火烧着哦。他一看到这个呢，看到牛犊，就开始难过起来哦，就把手上的石板啊，把它摔在山谷就摔碎了。所以摩西有没有生气啊？很生气。好，接下来到十八节，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的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邪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的一样，又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天，怎么样？禁食，不吃饭。 啊，不喝水。那这样几天呢？总共几天？80天。哇，你可以知道摩西的心吗？才刚刚进食40天下来，已经都120岁的人了，老口孔啊那，啊，没那么久，80多岁，因为还没40年。80多岁上山也不容易了嘛，下山有2个石板，很开心的下来就看到这个事情。然后呢，40天进食，老人家进食40天已经很没力了，可能很瘦弱了。然后呢，又再进食一次，你看到这个老人家。爱不爱以色列百姓？摩西就预表耶稣。今天我们为什么还可以站在这地方，可以坐在地方，神动然作故，我们还可以存活，是因为有一位大祭司叫做耶稣，在父神的右边说，神啊，再单言一下好不好，神啊，再单言，再单言，让他有悔改的机会，让台湾人有悔改得救的机会，再讲再讲，耶稣现在就在代祷，这个代表仆人的心，代表为父的心。领袖们跟摩西学，领袖们跟摩西效法，摩西就代表耶稣的意思了，哦，他有耶稣上帝的心。好，你看进食完就没了啦，又再进食一次，你看几天啊，80天，很爱很爱以色列百姓。所以神兴起的摩西真的是以色列百姓的极大的福气，领袖不容易塑造，能够撑到现在领袖不容易，放弃的很多了，但是好的领袖不多，所以我很看重领袖，领袖真的很不容易，但是神拣选我们就好好的要支持领袖，阿们。如果你是一个跟随者，请你支持你的领袖，因为领袖真的很不容易，特别要带这么卑劣的领袖，你这百姓啊，200万的很难哦，而且市场就出 trouble 嘛，哦 ，OK。接下来你看到还有认识什么呢？第三段19节，一起来读到23节，我们一起来看见他要认识领袖的态度，认识领袖的态度。我们看到19节，北请，我因耶和华
向你
们
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 我把那叫做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你们在帕佩拉、玛撒、基伯罗、哈他瓦又惹耶和华发怒。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底斯尼巴尼亚，说你们上去得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时你们违背了我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
好，这边讲到19节到23节是认识什么呢？认识领袖的态度。怎么知道一个领袖有好的生命的态度？在哪边看得见？就看到出问题的时候，他带领这些百姓的时候，他是不是有肩膀？他是不是愿意扛这个责任？真正好领袖在这边，不是口才，不是多么有恩赐，而是有没有责任感，是不是有责任心，愿意成为一个承担者、负责任，这是好的领袖，这样会吗？所以我们要了解，看领袖要这样看，不是他有好口才，他恩赐多大，他很会表达，不是这个，而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是不是站的地方？哦，这是我要该负的责任，好，我愿意承担，因为我是家长，孩子犯错我来扛，就是面对的，想了解吗？成熟是看这个地方，不是看他的多少恩赐恩高，这个都是神白白给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是，被我们所看重要的。好，这边说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摩西，哦，要灭绝你们，就剩什么？害怕，坏起来。所以领袖，摩西非常害怕神的威严，神的大能，因为他在40天看到神的什么烈火嘛，对不对？啊，他看到这些，他一定很害怕的。但是他知道神的本质，他说害怕起来。那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但那次又是代表什么呢？他悖逆不是一次而已嘛，他悖逆已经好多次了嘛。摩西已经祷告好多次了，神一次一次什么就听他的祷告。原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哇，领袖最重要的是什么？要站在破口，站在人家犯错的地方、捣乱的地方，你要去收拾残局哦。你要去到当中为他们来代求。虽然神的公义圣洁不改变，但是他站在那个地方为他们祷告啊。神说：“我就应允你。”耶和华向亚伦也甚发怒。亚伦是谁？摩西的哥哥。亚伦是谁？就是以色列百姓的大祭司。原来亚伦带头什么献祭呢？亚伦带头来拜金牛犊，为什么？因为民意的问题，大家都说：“哇，以色列百姓，你们要听啊！”摩西那个老头子上去不活不下来，不晓得上来去活得下来不晓得，而且那么老了，而且那边冒烟了，震动啊，火就在当中，搞不好早就烧死了。而我去那边多久也没有跟我讲要哪时候回来，我等了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十天一个月都过去了，都没看到影呢。你不是要带我们进到迦南美地呢？这没看到影呢，到底是生啊死啊，没有人知道啊。失去的信心，怀疑就来了。那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不如我们呢啊，来拜金牛犊。我们带金牛犊呢，我们自己进到迦南地，或者我们进去回到埃及嘛。因为神呢，本是不是爱我们的？你看他不见得，他也不理我们，只在山上冒烟呢。你看人的说法出来没？弟兄姐妹，我们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看不到，以为神就不在。摩西只是在山上没有下山而已啊，你怎么知道他不在呢？没有信心，所以他们就自己出了民意投票，我们再推选一个领袖出来。哎，亚伦，亚伦，你比较跟你哥哥一样，你来带领我们吧。那怎么带领我们呢？那神也不见，因为摩西信的神是骗人的，不如造一个什么金牛犊就来了，大家朝拜他，让他来带领我们的一生。这个叫民意，这个叫投票，听清楚没？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是以投票公投为标准，要很小心啊！不要以为人数多就是对 ，no， 十二个探子，十个呢讲恶性、傲恶言。如果要照投票的话，多数胜过少数，但是多数呢是正确的吗？全部倒闭在旷野哦，就两票而已。这两票铁票进到迦南地。阿们。要智慧，要以神的话为标准，不要妥协。我们一辈子就一次而已，不要稍微有压力就妥协了。哇，民意多少啊，投票多少，参扣的后每一届很多都骗人的，知道我在表达吗？不要太相信这些东西，要相信是这个真理是绝对的、永恒性的，相信上帝的话，单单相信他。好，继续看下去。来，摩西就为他哥哥祷告，有没有？他哥哥该不该死啊？该死。他是大祭司哦，也该不该死啊？该死。但是呢，因为神也跟亚伦立个约，有恩膏。第二个呢，他是大祭司，摩西为他代求，然后他就免死了。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还要冲一下事情，做什么事呢？我又把那个犯罪的所铸的牛犊用火什么焚烧，并且捣碎，磨得很细，细如灰尘，然后呢撒在什么溪流中，把它什么放诸于流水，再也找不到回来了。代表什么呢？决心毁掉偶像。摩西做了什么事情？请记得要认识领袖的态度。第一个，他要扛起责任，他要负起责任。第二个，他要代求，看到这吗？他站在破口来代求，为那些犯罪的代求，以色列百姓代求，领袖代求，甚至为了哥哥大祭司的职分代求，为他们承担他们的罪，这是领袖该做的事。第三个呢，除了祷告之外，要对付罪。什么对付？有把偶像都什么烧掉了嘛，然后呢磨成粉嘛，然后呢放诸于流水，再也找不回来了，那个叫做对付罪啊。不要只是认罪，要对付罪，他是真正的合神心意。摩西就做这个事情啊。好，接下来完了没事了，又开始犯错了。犯什么错？第二十二节，你们又在什么他贝拉、玛撒、基伯罗、哈他玛又惹耶和华发怒。你看，如果你当神气不气啊？才刚又来了， 这群人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认识到我们的本性了没？犯了会再犯，是不是？会的，会再犯哦。好，你看啊，这个他贝拉，你注意回去看民数记十一章，就是他们又用恶言毁谤神哈。好，玛撒呢，因为缺少粮食食物，又抱怨神，这个是在啊出埃及记十七章所写的。好，再来基伯罗哈他玛，这是另外一个地，他们起了贪心，又埋怨神。这是在民数记十一章所写，又惹神的发怒。原来讲来讲去，他的本性就是体贴肉体，体贴老我，这个是他的本性啊。以色列百姓有这个特质，我舒服就好，没有食物就不舒服了，没有水我就痛苦了，我就抱怨神。完全是体贴肉体型的基督徒啊，要注意这个。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们又来到加底斯巴尼亚，那个地方就是靠近迦南地应许地的南边，看得到这个迦南地的。但在南边当中，那个地是平原，非常肥沃的。在那当中呢，神就告诉他们，你们拆探子进去咯。进去出来呢，十个探子都报恶信，就开始产生什么不信，然后呢不听从，对神的应许开始起怀疑，然后呢乱讲话，整夜呢全部200多万都在哭泣。然后呢就丢了 YZPK 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加底斯巴尼亚发生的事。好，你路上听下来，摩西为什么要告诫以色列百姓这些过去的历史？为什么要把他们的爸爸他们过去的全部抖再抖一次给你他们看呢？让他们受警戒，不要重蹈覆辙。讲清楚了没有？所以你看到圣经的伟大的地方都记载清清楚楚，不会只是写好的。哇，人怎么伟大怎么伟大 No， 人有很多的不足败坏的地方。接下来好，最后一段24节到29节，一起来读呗，请来。
自
从
我
认识你们
以
来，你
们
常
常
背
逆耶和华，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服服40昼夜。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些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免得你领我们出来这地，那地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生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
好，这段是认识代祷者的重要性，认识代祷者的重要性。刚刚讲到摩西遇到这种事情他怎么处理，第一个他愿意扛起责任，第二个呢他代替他们代求。好，这代替他们代求呢，摩西呢在24节到29节讲的代祷的内容讲给他们听。为什么讲给他们听呢？让他们知道说，我这样的40天又加上40天80天为你们付代价，就是在代求。代求内容知道说，原来呢因为这样代祷你们可以继续存活。代祷者重不重要？重要。他把代祷的内容都写下来跟他们听啊，我这样子语重心长，老口口都替你祈祷，内容是这样子才挽回上帝的怒气，不再发怒，不再灭绝你们。代祷者的内容他都讲出来了。好，他说什么呢？自从我认识你来，你们常常是背逆神的，我耶和华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又造福，有没有造就福福40昼夜，所以80天了。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因为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的大力救赎出来的，是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所以那个求你哦，对，他是代祷。然后呢他宣告在神面前说，这么大的悖逆的百姓，但是神不要忘记，他们是你带领出来的，他们是你大能膀臂领出来的，他们是你的百姓。好，再来呢求告什么呢？求告你纪念，纪念什么呢？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你要记得这个，上帝啊，拜托拜托，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个是代祷者最重要让神的心熄火的关键，都不是因为百姓的好跟坏，因为他本来就是不公不义嘛，不正嘛，是因为神跟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立下的盟约。 所以你看带导者的让神完全的能够喜怒的关键是在求神纪念你的约，神讲话一定会算话，阿们。我们的祷告是如此。好，接下来呢，免得有人再来讲第三点，免得有人哦说什么呢？他说领我们出来的那地的人说，那地是谁？就是埃及人哦。埃及人会说话，说什么呢？耶和华因为不能将百姓领到他应许之地，把不能画起来，那又恨他们，所以他们就领他们出去，在旷野要杀他们。原来这位神是无能的神呢、啊，原来这位神是不能完成他所讲的话，不是一个说话算话的神。所以他第三个理由是什么？提醒神一样，神啊，你的属性不能改变、啊、好，这边讲到三个很重要的代祷者关键、哦、请你听清楚。第一个，你的祷告请记得要祷告出神的大能，要祷告出神的大力，祷告这个，你的祷告常常宣告这个。第二个，要祷告出神的约，神是守约施慈的神。好，第三个，请大家记得要祷告出神的本质，他的本质，这样祷告呢，神都会垂听祷告，不管多么糟糕人，你要为他代求，要祷告这个，神就会垂听祷告。也许你想到你的先生很懒哦，很刚硬哦，很顽梗哦，因着景象哦，也许你想到你婆婆、你爸爸妈妈和你的丈夫，可能都是这样子。但是记得刚刚讲过那个代祷的关键，那个三个你抓住，神会垂听祷告。阿们，因为神是爱你、跟你立约的上帝，他虽然败坏，但是因为你站在那位置，代祷就是站在破口，神就垂听祷告。所以你要效法摩西这种耐心，神有没有垂听啊？有。好，最后一节是最让我们很感恩的摩西的祷告内容。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是你的产业，是你大能和牲畜膀辈所领出来的一群人、啊、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膀辈领出来的。在宣告什么？宣告你带到这个对象在神的眼中是这样的人，改变好吗？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家人得救，你的女儿得救，也许你想到现在的光景很糟糕啊，跟人家跑了，随便上床了、啊，那这样污秽啊，你要改变一下，说神啊，他是你的百姓，他是你的产业，他是你膀辈带领出来的那位，阿们。千万不要眼睛闭起来说哇，他很糟糕，又跟人家乱来了，又跑掉了，又怎么了？改变你的眼光。摩西看百姓就这种眼光。他用神的眼光来看以色列百姓，如今以色列百姓到全世界，你现在你们看到以色列在拜偶像没有了啦？过去曾经拜得很凶嘛，现在有没有拜了？没有了，因为他们复国之后就没有再拜了，完全是圣洁了。是的，所以你知道吗？神的眼光是长远的。愿神祝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摸着神的心。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一章九章来感恩，因为你要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你要我们认识过去的历史，要认识领袖的态度，要认识代祷者的重要性。做整章对我们来讲，就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都能够爱慕上帝的话。真的，今天我们就回转，真的，今天我们就要顺服，真的，今天我们就要听从上帝的话。就你对以色列说，以色列啊，现在就聆听，现在就聆听。主，你帮助我们不仅有聆听的耳朵，我们要全部听进去，不是有所听有所不听，选择有条件的听，帮助我们有个听的耳朵在当中，并且有个顺服你跟随你到底的这个脚踪在里面。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也帮助丰富教会都能够摸着你的心，走在你的心意当中，每一天定睛看耶稣，不管民意如何，不管人潮怎么说，重要的神说，我们就跟随到底。赞美耶稣，好不好？我们跟你站起来，我们也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早上领受到代祷者的恩膏，像摩西一样，没有放弃任何百姓，没有放弃我们的家人，没有放弃我们的爱人。我们开口的祷告，请来。哈利路亚，西亚拉卡萨亚拉卡达亚拉卡萨亚，苏格罗格萨亚拉卡达亚。
我们来赞美他，我们来开口来呼求。乌拉巴瑞亚，他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乌拉巴瑞亚，拉巴拉达卡拉巴沙卡拉巴拉达卡拉巴沙卡拉巴。